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你厨房呢？嗱，你睇啦，厨房，我一讲主席就系乜嘢自己嚟？
今年四月的集体诉讼被驳回后，维州公屋的居民正在为他们的未来而战，反对维州政府拆除44栋高层公共住宅的决定。香港移民年过古稀的凯是被迫搬迁的公屋居民之一。现年70岁的凯告诉 SBS 普通话，他住在公屋已有25年。1980年从香港移民到澳大利亚后，他曾在墨尔本唐人街的一家中餐厅工作，单身多年。
当政府有人在房屋的楼上给了个 voucher， 告诉我们一段时间要搬，这里要 demolish。
您当时什么感觉？
很惊奇，这个楼不是很老，用不用又倒下来？
那其他的居民支持的多，还是说大家都不太支持？
大多数不想搬。他们还是居住在很久，邻居还是差不多的朋友一样，要搬别的地方，就是一点不好的情绪，不开心，就这样。
根据维州政府2023年9月由时任州长丹尼尔·安德鲁斯宣布的计划，2051年前，墨尔本共有44栋高层公共住宅将被拆除。不满的公屋居民随后发起了集体诉讼，2025年4月集体诉讼被驳回，目前该案件正在上诉中。城市规划专家、墨尔本大学建筑建设与规划学院的韩损生教授和 SBS 普通话介绍，在澳大利亚，公屋及公共住房 public housing 和社区住房 community housing 都属于社会住房 social housing，旨在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可负担的住房选择。
Public housing 这个概念的话就是用的比较久了，中文里头我想比较相当的一个概念就是公租房，这样子公房或者是公租房，它基本上的含义的话就是在商品房，就是市场上决定的这个商品房之外的一种住宅提供的形式。所谓商品房的话，我们知道它是根据供需关系，就是供给跟需求来决定这个价格，然后大家根据自己钱包里有多少钱来决定是否买得起，然后买什么样的房子，这样子。所以市场的这种供需关系的话呢，解决一部分人的住宅需求，但是有一些人，特别是收入比较低的人群的话呢，就在市场的这个商品房解决方案之外，他们需要帮助才能解决。所以这个 public housing 的话呢，就是应对这些比较低收入的人群的这么一个需要。
韩教授表示，公屋的房租不得超过居住者收入的 25%， 社区住房的房租则在 25% 至 30% 之间，两者都需要在社会住房等待名单上登记申请，等待时间视其申请条件而定。
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因为我看到澳大利亚的最起码维州墨尔本这边的公租房，它都是窗户都是非常标志的，它所有的公屋设计都是看起来是一样的，非常的 standard。 这个设计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吗？
这个一般做比较标准化的设计的话，在就是建造上头，它会比较容易控制那个 cost，你要是花样很多的话 cost 就会高一点。所以公租房的话呢，一个目的是为大家提供这个住宅，而且是 affordable 住宅，所以在那个用材料啊，在设计上头啊，这些花费都有一个控制。所以你看到的这个窗户都比较标准化的话，可能是在这方面的一个考虑。
那它里面的环境怎么样呢？因为提到公租房，大家可能第一的反应就是里面的环境可能不太好。
我有参观过不少的这个公租房，在里边条件还是都挺好的。我们应该说就是基本的一些建筑设计的标准，住宅的一个标准它是达到的。它只是说你在用料上，你比如说有的在瓷砖的这种形式上，或者在设计的一个花样上头它会比较用的比较节俭。但是从室内的环境 配套设施，那是基本的要求是都能达到的。然后到室外环境，绿化，这个道路设计、停车场，它都是按照标准达到基本的一个满足生活的要求，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公屋改建项目的争议焦点之一是对这些高层建筑进行完全拆除还是修复。州政府表示，这些高层公屋过于老旧，存在安全隐患，且能源效率低下。他们承诺拆除完成后，将对旧址进行现代化改造，增加住房供应，并在改造完成后允许居民返回。但很多公屋居民对这一说法并不买账，他们支持对公屋进行修复，而不是完全拆除。
这个决定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拆除，而不是说重新翻修、修复呢？
这个问题很好的一个问题啊，我估计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啊。它一个基本的事儿的话是政府，因为怎么讲这个市场不能满足所有人的住宅需求嘛，所以必然有一部分人需要这个公租房啊，public housing 这个一个事儿啊。而且现在经济发展的话呢，大家知道现在物价的提的越来越多，那个很多人在住房上头的困难面临的也是越来越多。那这样子的话有一个很大的需求。就是维多利亚整个从 state 这个范围内，或者是墨尔本从大都市区范围内，都需要建非常多的这种public housing。那这样子建的话，你就要选地方来建了。这选地方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啊。那有一些地方你选了，大概就是建不成，因为大家都会反对。所以你要看哪些地在 state government 手上，或者在 council 手上的话，这样相对会容易一些。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目光会挪到这个44栋这个 tower，public housing tower 上头去了。那你这样看的话呢，就是这些地的话，你拆除重建的话，相对的话阻力会小一些。但是现在这个方案，据我们听到的方案的话，就是这些44栋的话，也不是拆除之后就建 public housing。这政府讲的是我要建 community housing，对吧？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建多少 community housing，不可能全部是 community housing。这里头的话呢，就可能有一些 market housing 在里头，就那 commercial housing。commercial housing 有什么好处？它可以卖地，可以赚钱过来。那因为这部分钱，这个资金赚回来的话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政府要大量盖这个 public housing，它需要资金，资金从哪里来？政府可能从别的那个税源里头可以出一部分，但是更大量的一些部分的话，你要没有地可以卖，没有重新改建的话，也是很难凑足这个资金来建设这个事儿。所以拆这些的话，我估计啊，会有一些 commercial housing 在 involve 在里头，而且量可能不少。那这些地方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资金来源。那这决定这个重建的话呢，就有这么一个好处。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它现有的那个44栋这些 sites 的话，可以更有效的利用。所以有效的利用就是说，这些地方一般的位置是比较好的，设施的话也比较健全。那你要重新开发成商品房的话，诶，它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市场需求。那咱们讲，他的方案不是说啊，我要建商品房，那样子肯定从一开始就全部反对，搞不成的了。你讲哦，我建 community housing 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咱们不知道现在的量在哪里。但是从其他的方案来讲，比如 Box Hill 那边那个 proposal 来讲的话，都是非常大体量的，建非常多的高密度的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出来的话，肯定是有大量的 commercial housing 在里头。那这样子就有一个 revenue 这么一个考虑。
那您作为这方面的学者，您对于政府要拆除公屋这个决定是持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呢？
我觉得从整个大盘子来讲的话，建设很多公屋是必要的，有一些拆除也是可能不可避免啊。但是我总的原则的话呢，我觉得能用的建筑还是要接着用。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还是喜欢多做一些 refurbishment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具体算账的话呢，这个要算那些具体的投入啊和产出这么一个东西，因为从技术上来看的话，refurbishing 是肯定可以做的。现在问题是花多少钱在里头。
墨尔本一家非营利性组织 Office 在给政府的关于公屋改建的提案中，建议保留并升级 Flemington 公屋住宅，并在其现有的停车场上新建5栋中层住宅楼，称这将为政府节省3.64亿澳元。 但政府表示，翻新这些旧楼并不具备可行性，即便只进行必要的维护和修复，未来20年的花费也将高达约23亿澳元。目前，公屋的拆迁工作正在进行中。Homes Victoria 的一位发言人告诉 SBS 普通话，位于弗莱明顿的 Holland Court 12号和 Racecourse Road 120号，以及北墨尔本的 Alfred Street 33号的三栋公屋被列入首批拆迁计划。发言人表示，截至2025年7月18日，这三栋公屋里已有 76% 的居民搬入新家。SBS 普通话记者龚月采访报道。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